顶半脸皮不仅抽了抽。你他娘的臭不要脸的，居然敢跟香港四大家族比。可是还是找不出话来反驳，而且他的职业规范也不允许他反驳。出于职业习惯，还是勉强笑了出来，说道：哎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好奇罢了。取钱当然没问题，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，李先生取这笔钱有什么用处呢？我个人的私事儿，跟你大概没有关系吧。李贺知道，即使他彬彬有礼，不做任何失礼的事情，也一定会有很多人瞪大双眼紧盯着他。哪怕最终一无所获，他们也会很不服地说，装得再好，也不过是一群表叔和北姑。你要明白，为什么会歧视，根源是对贫穷的歧视。这种歧视全世界都一样，富人大抵是看不起穷人的。领班说，我想李先生划走这些钱大概是用来投资吧，也许我们银行能够帮你。虽然200万并不多，但是存款流失对他的业绩还是有一定影响的，谁不是靠业绩吃饭的呢？你们银行还能做期货不成？李贺随口问道。领班呵呵一笑，李先生有所不知，我们啊本来就是投资银行，从事银行、证券、信托等多种金融业务。李贺对这个倒是不知道，虽然看这个人不爽，不过也不想再骑驴找马浪费时间了，因此就直接说了，我这次的钱主要是用来投资黄金期货。领班心里有了点，如果让李和的资金到银行期货这一块去，对他的业绩那是没有一点影响，反而还会有好的评价，毕竟炒期货银行收取的佣金也不少。李先生，如果您是炒黄金期货的话，完全没有必要取出资金，我们银行就有这一块业务，你也根本没必要去期货交易所和金号。如果你想了解的话，我可以给你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，并且还免费为你提供好的操盘手跟建议，我们这里非常的专业，肯定符合您的要求。说完又重新站起来给李贺泡了一杯咖啡，坐下继续说，不过目前我们并不看好黄金的做多行情，我们还有其他更好的理财产品，保值稳定高收益，比做黄金强多了。李贺接过咖啡，看都没看直接给了余德华，苦不拉几的他可喝不习惯，苏明就更不用问了。李贺直接对领班说，谁跟你说我要做多了？难道你要做空？黄金价格目前还是在盘中震荡整理，做多或者做空都不是明智选择啊。领班惊讶地说道，这个是我的决定，不会更改，你只需要帮我开好户，并且提供一个听话的操盘手就可以了，我会自负盈亏。李和的态度很坚决，并且不容商量。领班见李和这么固执，也没有再说其他了，直接问道，那么李先生需要融资吗？我们这里最高可以提供100倍的融资比例，然后有一个百分点的波动，我就一毛钱都没了。李贺心里更不屑了，这典型的杀猪手法呀，100倍的杠杆，200万的资金放大到2亿，金价哪怕涨幅1%，李贺就直接爆仓了，一毛钱都没了。这样银行的资金根本不会进入期货市场，只要跟他对赌就白得了200万。领班本以为啊是哪里的土老帽，可能是哪里道听途说的消息，脑子一热要做空黄金，因此就随意忽悠，可是被这样一呛，直接讪讪笑道，李先生有选择的权利，以上都是我的建议。李贺想了想，杠杆还是要用的， 但是用什么比例就是讲究了。李克说，我选择15倍杠杆，给我开户吧。15倍杠杆，资金放大到300万港币，做空的情况下，他赌金价小波段趋势的涨幅不会超过 7%。如果超过这个涨幅，银行肯定会强行平仓，他也就一无所有了。如果金价符合他记忆中的有近 40% 的跌幅，他就可以净赚1200万。有了这1200万，他真的可以做好多好多事情。真真的好算计，不过还是赌自己没有记错罢了。所谓的开户，不过是在一大堆文件上左右写上几十个签名，李和用的是李二这个名字，领班也是心照不宣，能用真名开户的谁会选择瑞士的银行？你姓黄是吧，黄经理？还是按照我的要求，必须在金价跌到 37% 的时候给我平仓，到时候有什么消息通知余德华先生，所有的收益都转到我在你们银行的账户上吧。李贺一旦回到家后，跟香港这边等于断线了，他对信息不畅也表示无奈，只能安慰自己慢慢熬吧。黄经理不知道李贺哪里来的自信，瘪瘪嘴，心想到时候看你哭吧，不过还是笑着说，你放心吧李先生，我们呢会严格按照约定操作的。出了银行的大门，余德华忍不住问道，哎呀，其实啊，我刚才想拦着你的，你知道这里的风险吗？许多人都炒股炒了跳楼了，何况你这还是带融资的期货，简直比股市还凶狠呢。苏明也说，哥，那真的是200万呢。苏明的心都在抖动啊，他才真正发现自己和李贺的差距在哪里，这位大哥一挥200万就划了没了。李贺无所谓说，就是200万而已，没了咱们再赚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人生好买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不过随即又一声感叹呢，自己什么时候连200万都不放在眼里了。上车后，李贺说，回去再继续睡一觉，昨晚没休息好。余德华说，别呀，你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我怎么也要带你转转呢。没兴趣，带名字出去吧，带他啊到处看看。余德华突然提议说，要不带你们去澳门试试手气。李贺想想啊，这个倒是可以去看看。李贺倒是不喜欢赌钱，只是对赌钱的人感兴趣。人都有弱点的，中国人吃苦肯干，会赚钱，能攒钱。但中国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好赌成性。记得澳门赌王何鸿燊曾经放过一句狠话，赌场不怕你赢，就怕你不来。这该是对中国人赌性最好的诠释了。